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礼拜一的时候呢，位于这个洛杉矶中心哈，大概离中心东北4英里的地方吧，发生一个不大不小的地震，4.4级。虽然震级不大，但是呢震感十足啊。那么这次地震呢，尽管没有造成很大的财产的损失或者重大的这个人命的损失啊都没有，但是专家发现说这个地震呢，发现就是出现在一个比较危险的断层上。那么这个断层如果发生哪怕是中等的地震的话，对整个洛杉矶地区也是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破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再聊一下这个地震的断层，以前很少提起过，因为这个断层直到1999年，那地质专家才最后确定有这么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啊，尽管它不长啊，这个断层呢叫做 Pointy Hills 地震断层，它很短，只有40公里左右吧，大概是25英里长。但是呢，它在地下呢穿过了洛杉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啊，所以呢，有许多的华人居住的区域也在这个断层之上，于是这个危险性呢就引起注意了。
星期一中午12点来钟吧，我们在4楼，高宁在1楼，跟几个同事，我在跟他们聊天，在厨房。
嗯，
突然之间就咣当咣当就摇起来了。那个时候正好是要吃午饭的时间嘛。
嗯，对。
所以那个感觉之强烈，我在4楼嘛，你在1楼，可能
4楼强更强烈。
对，对。这个时候就突然就谈话就终止了。大家觉得地震，然后这个时候眼睛就朝着那个大餐桌看去，就在考虑要不要钻到那个餐桌下面去。对，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经历地震了啊，在洛杉矶这儿居住久了，所以确实是非常的恐慌，因为持续时间还挺长的，好像有一种怎么没完没了这种感觉。那个时候的一秒钟等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你感觉主要是那种感觉。后来咣咣咣摇了一会儿。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做出一个决定，离开这个大楼，
赶快下去。
对，因为谁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前兆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更大的，还不敢坐电梯，就从楼梯就走下去了。然后到了下班的时候呢，我发动起来我的汽车，砰的一下，我这个汽车屏幕上显示了一段话，我不知道你那车有没有了，
没
啊，他说你这个车在12点20分的时候受到另外一个车的撞击，或者也不是另外一个车，他就你这个车被撞了。
嗯，
在12点20的时候，而且他是 PM。哎呦，我这个时候已经开出了电台的停车场了，我只好把车停在路边啊，
检查一下，
就沿着这个车看呢，看呢，哎，怎么看没地方被撞啊？啪的一下，我想明白了。
嗯，
12点20。这个车把那地震理解为我这车被撞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呀，这个时候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你知道我们生活在地震带的这些人呢，要跟地震长期的共处，这是一种非常无奈的常态，知道吧？我们讲这种话题也是非常的烦恼。因为什么呢？因为正当你想说正常的生活，把这件事儿忘了，砰的一下给你震一下，对不对？
经常提醒你
啊，对，他一下就提醒你一下，3.7，什么4.1，什么2.8之类，他就这么提醒你一下，简直就像是那个达波克里斯之剑一样了哈，他随随时时的让你感觉到一种生存的危机。你还关键是这样，你很气，但是你不知道气谁。有的时候我们撒气，撒给科学家啊，说你们这帮人什么都能登月亮，能治癌症，你不能预测地震啊、哦，我们责怪他。但是想想也不对啊，对不对？也不该责怪他，因为这个不是他导致的呀。你说地球暖化啊，我们可以责怪啊，这都是人呐、啊，对不对？啊，各种各样的污染呐、啊，什么之类的、啊，咱们做点努力，把一些磁的不是磁的，就是那种易拉罐啊什么之类的啊，把它收藏一下，来一个回收，做点努力，少节约用水，这是你觉得你还能做点什么？你说这个山林大火，你知道吗？加州的山林大火85%是人为的， 那种野生看起来是这种蔓延的大火，实际很多都是由有心的和无心的纵火导致的啊。这个咱们也可以说提高警惕，到森林里面不要有火种啊之类的。你说你地震你责怪谁啊？
嗯，
你知道你是一个教徒的话，你肯定不会责怪上帝啊。可是你不是教徒的话，你也不能责怪上帝啊，因为你责怪上帝说明你相信上帝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你大家要是不住在地震带没法理解。你看现在你知道日本发生什么事，日本现在发出一个全国大地震警告，
对，
大家都知道吗？还没发生，我告诉你啊，哎，我收到这种警告我怎么活呀，知道吗？我他也不告诉你哪天哪几时要发生。台湾刚刚发生5.4级，在宜兰这个地方靠近一个地震，所以到只能说到这就准备地震包吧，对吧？
对，这个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啊。就是其实我发现那个日本的就是全国警告啊，地震警告啊，这个跟洛杉矶的情况差不多啊。因为他们发生了一个地震呢，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呢他们发现说这个地震有可能是和就是日本旁边的叫南海海沟这个地震断层有关。如果要是南海海沟发生地震断层的话，我看一个报告是说，那它如果发生同等级别的，就是2011年那个311大地震是吧？京都的那个大地震，如果同等级别的这个地震发生在南海海沟的话，那么对日本造成的经济和财产，再加上这个人命的损失啊，恐怕是那个地震的十倍。所以那个就不得了了，那个破坏力就太大了哈。其实在我们洛杉矶也是这样子，洛杉矶它这个为什么现在有点紧张呢？就是说在过去的2个月里边，在 Pointe Hills 这个地震断层上接连的发生了4次不大不小的地震。嗯，刚才说的是4.4级，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然后6月4号有个2.8级的，6月初的时候有一个3.4级的，然后6月24号还有一个2.9级的，大部分都不太大。但是呢，它又是在这个小的这个地震断层上头发生。一般地震的断层小的话，那它当然发生的地震级别肯定也会比较小，它不像是那个大地震哈，在大的断层上头。可是这个刚才说过了，它刚好是穿过那个洛杉矶的这个人口密集的区域，所以它的一个中等或者是强烈的地震，哪怕没有什么7.8级、8.1级这样大，但是它造成的破坏可不比那个小啊。
是的，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还记得有一个人叫 Barbara Ferrer，这个人是洛杉矶卫生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一个瘦老太太哈，
卫生局长呗，就是。
对，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出现在新闻中，这个人骤然之间就成为一个全洛杉矶人都知道，哎，他发布各种各样的跟疫情相关的消息，在我们1300电台旁边，汽车踩一脚油门就能到的地方叫 Caltech， 叫加州理工学院，这个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地震研究机构和研究部门，他那儿有一个叫 Lucy Jones。这个人也是一样啊，每一次咱们这儿一地震他都出来了。这一次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请大家留意，我想提醒大家，这一个 Pointe Hills 普安地山断层叫 Pointe Hills Fault 啊，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断层。那稍等会儿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南加州啊，礼拜一的时候一个中午啊，这个发生一个4.4级的地震呢，震感非常的强烈。大家如果在市中心这个区域，包括圣盖博谷华人居住的这个区域呢，基本上都感受到了这个震感。尽管震级并不是很高啊，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说，哎呦，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断层上头发生的。如果要是再更大一点的这个地震发生的话，后果就严重了。其实我们在加州啊，最大的那个地震断层大家都知道的叫 San Andreas 啊，这个地震断层呢大概有1300公里长呢，贯穿整个的南北加州啊，所以呢而且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么一个地震的断层。它呢 在南加州呢倒还好，因为它这个断层呢到了南加州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在沙漠和这个乡村的地带了，远离那个人口密集的市中心。但是呢它也仍然相当的危险，原因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断层很大嘛，很长，所以它经常引发的地震呢是比较强烈的，七点几级八点几级的地震。那么即使稍微远点，但是这个地震震起来以后的话呢，对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什么，对这个洛杉矶还是会造成很大的这个震动啊和破坏。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它上一次这个发生比较重大的地震呢是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这个就发生在这个 San Andreas 地震断层上面啊，当时是 7.8 级，对于旧金山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啊，当初主要是因为引起了大火，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那么所以呢这个地震现在有了科技的手段了，它就可以做模拟的模型了啊，所以呢科学家啊就做了两个模型，一个呢就是在 San Andreas南部啊，就是在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地震断层上做了一个震级达到 7.8 级的这么一个大地震。结果呢它模型下来以后呢，据说在洛杉矶县可能会导致1800人死亡，当然各种各样的建筑物的倒塌什么的也是不在话下，也是很严重。同时它又做了一个在 Twenty Hills 这个比较小的地震断层上，它最大的震级有可能就是 7.5 级，那比刚才那个 7.8 要小多了，但是它的影响造成的破坏却是灾难性的，这个它可能造成更多的人死亡和更大的经济方面的灾难。你看它是说这个地震有可能会造成3000到18000人的死亡，这个跨度很大啊。然后呢它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可能达到2520亿，这个比2005年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个 Katrina 飓风造成的损失都要大。
刚才说一个 7.8 可能导致1800，现在一个 7.5 可能导致18000，
对，
这不是10倍吗？
啊，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圣安德里亚斯那一个断层它所处的位置啊，是刚才说比较偏远的沙漠和山区。我再告诉大家，普安地山 Pointy Hills 这个断层上面有些什么城市，您看看，您听说过这个城市没有？叫 Glendale， 这个城市叫做韩国城，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南洛杉矶 South LA， Pico Rivera， 越听越熟， Montebello East LA 东洛杉矶， Monterey Park 蒙特利公园市， Alhambra San Gabriel Pasadena， 你就往下数吧，越听越熟，这就是导致18000人死亡的原因，因为太密集了这个地方的人口，而且呢有一些房子它是有年代的，又没有进行过地震的加固，或者说它进行了加固，但它这个结构的本身扛不住那 7.5， 你加固了也不行。因为什么？咱们礼拜一经历的那个地震的断层的移动呢叫做逆冲断层，说实话我们不是地震专家也不懂，但是看一下这个逆冲断层它的移动是带着角度的，什么大于35啊，大于什么45度啊，它是带着角度的这种移动。这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加州理工学院的世界第一号地震专家 Lucy Jones 在媒体上公开讲，他说这个断层极具破坏力，原因就是在这儿。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巨大的困扰，因为圣安德里亚斯这个断层我们知道80年一次，它是按百年计算的，它总要释放一次它的能量。而这个普安地山这个断层呢是若干千年来一次大的，那如果我要知道它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也就大概差不多吧，因为用地质的时间来看可就不是哪年哪年哪日几点几分了，对不对？那个是几百年，那个就随便的都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了。麻烦是我们不知道 Pointy Hills 这个断层上一次地震是秦始皇的时候呢，对不对？
对
还是什么时候呢？ 咱不知道。那么，所以他现在给你来一个小的，是不是在告诉你说，我上一次啊是什么夏商周的时候，还是我们是拿中国的历史来比较啊？是上一次是那个时候了，差不多快到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困扰的。好像有一次是1857年有一次，但是那个1857年一次还是圣安德里亚斯的，
对，是圣安德里亚斯的
断层。那你想啊，1857、1957，哎，差不多100来年，
嗯，
啊，现在20多，哎，差不多100来年了，快200啊什么，这我们说的差不多快到了，对不对？可是这个 Twenty Hills 完全不知道。
对，因为千年以前洛杉矶还是不毛之地呢，千年以前也没有任何这个记录，
而且是若干千，它还是
对不对
？
所以不知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况且光这个地震，这个断层，Twenty Hills。刚才说了1999年才发现它深藏在这个洛杉矶的下面，以前还不知道。再加上呢，我看那个洛杉矶时报有一篇报道挺有意思，他说这个断层之所以破坏力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洛杉矶盆地啊，我们洛杉矶市的盆地下面啊，它那个堆积沉淀物啊，都是一些山上留下来的叫做砂石啊，或者说是一些不稳定的东西，它不是建筑在一个很大的坚硬的一个岩石结构上面的，
所谓的沉淀土质，
对，
它就是比较松，
对，松散的，而且它又是个盆地，它非常形象的说，这就像一个浴缸，当一个地震波进到这个浴缸里头呢，它震到左边，哎，碰回来了，震到右边又碰回来了，有点像那个 Jello 里头晃荡晃荡晃荡，这样左晃右晃的话呢，它那个震，它那个地震波啊，它就会延长这个地震的时间，因为它来回反射，哎，对对，来回运动就把这个时间啊给延长了，那时间延长破坏性就大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而我们好几百万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震结构上面，所以这个是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所以地震专家就说了，我们并不知道下一次地震，大的地震什么时候来，但是请您做好准备吧。
对，这地震包还是提醒了，
对，
赶紧检查检查那个水啊，换一换呢，在什么位置啊，放在一个，比如说你上班呢，对不对？
对，
还是车里啊，反正你还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